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28集，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其实他们是一个团体的人，因为我们的神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团体的人来经历他，最终他才能在这个团体的人里面来彰显他的自己。
是的，正因为这个创世纪里面团体的经历，我们才能够认识，才学会了称我们的神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更奇妙的是，从蒙召的亚伯拉罕，经过了承受恩典的以撒，一直到了蒙拣选的雅各，这个启示好像还在延续。
顾弟兄，您所说的这个启示的延续，是不是在说我们最近正在读的雅各向他十二个儿子所做的预言吗？
是的，这段充满祝福的预言把神在人身上所要成就的拯救和变化的工作启示得非常的透彻。
是，
经过将近十篇的信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好像都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把神的作为都见证出来了。
是啊，你看以前这一长串的名字啊，就好像旧约故事里面不可缺少但又稍显累赘的历史人物，但是经过最近的信息和分享，这些人的名字其实都有他个别丰富的含义了。
是啊，你看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这样犯罪残忍的人，结果呢都成了神的祭司和君王。
是，
那从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来看呢，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的福音、福音的传扬和教会生活。
哎，对了，我想好多弟兄姊妹都应该还记得，像狮子、海口和羊圈之间的驴，这些的比喻其实和整本新约的内容是遥相呼应的。还有就像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其实也就是新约的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书信所描绘的故事。
再就是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了，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是，
这里有被盗、有恢复、有恩典、有丰富，还有最终的完成。
最后的两个就是约瑟和便雅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信息的内容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就让我们进入约瑟和便雅悯的祝福。
我们很早就熟悉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体会到他们的历史是何等的甜美和奇妙。我们越花时间在创世纪49章里， 就越欣赏这十二个儿子，探究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值得的。头四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都是有罪的。但是最后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敏却没有过错或缺点，约瑟和便雅敏都是完全的。在头四个和末两个儿子中间有其他六个儿子，我们在但身上看见被盗，在加德身上我们看见恢复，在亚瑟的身上我们看见富裕，在拿弗他利身上我们看见复活。我们如果照着创世纪四十九章把这十二个儿子的记载摆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幅我们自己的图画。当我们看见雅各这十二个儿子的时候，一面我们会对他们很惊奇，一面我们会感谢神，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见了我们自己的图画，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所经历的那位基督，以及在基督里的救恩和变化。以往我们都是流便，都是西缅、利未和犹大，但是今天我们是约瑟和便雅敏。在有罪的人中，利未和犹大这两位转变为相当积极的人，利未转变为有祭司职分的，犹大则转变为有君王职分的。因此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至终有了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以及最后终极的完成，就是福和居所。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完全被带进神宇宙的福里，然后要成为他的居所。罪人成了神的祭司和君王，而最终在神宇宙的福之下成为他永远的居所。我们如果看见这一段记载的意义，我们就会大声的呼喊并且赞美主。我们会说，从前我是流便，但是今天我是利未、犹大，今天我是约瑟和便雅敏。我们要成为神祝福之下的君王，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体会到圣经竟是这么样的奇妙呢？你有没有看见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一章里，竟然有整本圣经的精华，以及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召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属灵历史的摘要呢？每一样东西都在这里。这一章虽然富有诗意，非常的深奥，却是相当的简要。这一章是包罗万有的，这一章包括了整本圣经，也涵盖十二个支派的历史，更指明召会的历史，并且描绘我们个人的历史。何等的奇妙！毫无疑问的，这一章概述了神在他选民身上的对付。神对付他的子民，开始于罪人，经过变化，而至终达到终极的完成，就是福和神的居所。在雅各十二个儿子中，有各种不同典型的人。我们真是感谢神，给了雅各十二个儿子。神的经纶需要十二个支派，为此雅各必须有十二个儿子。有一天，在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十个支派，另一个部分有两个支派。我们需要记住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西布伦、以撒迦、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约瑟和便雅敏。在这一篇信息里，我们要看 约瑟和便雅悯一部分的属灵意义，包括三件事：多结果子、得胜和信靠。
今天的信息可真是精彩啊，虽然我们是在看约瑟和便雅悯，但是刚才的信息就让我们以一个比较广阔的角度来看这段祝福的预言。这段祝福的预言就像一幅很大的图画，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描绘得淋漓尽致。
是，刚才最后一句话非常的开启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有各种不同典型的人，神的经纶需要雅各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来完成。
是的，
你看我们的神是丰富奇妙的神，他需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经历，他也需要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彰显他的救恩。
我们先来看约瑟和便雅悯属灵意义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里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全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是多结果子的，约瑟专注于结果子，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他没有时间和他的弟兄们争辩或者和别人征战。人之所以被消极的事物所占有，乃是因为他没有被积极的事情占有。这就像马太福音十二章里所说的那个人，他里面空着，所以就被七个鬼所附。那个人像一栋干净而且空着的公寓，很多圣徒都是干净的，但是他们是空着的，无所事事，因此消极的事就进来了。圣徒们需要被积极的事所占有，然后他们才没有容量、没有空间、没有精力去做闲谈一类的事。约瑟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从幼年就忙于积极的事，他专注于他父亲的意思、他父亲的心思、他父亲的兴趣以及他父亲的使命。当约瑟的父亲和十一个弟兄以及他们家人下到埃及，他们成了约瑟结果子伸展的管道。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不仅仅个人在伸展，他是和七十个人共同伸展神的行政。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是在约瑟的伸展之下。约瑟是一幅图画，是一个预表，意思就是这个预表必须借着召会来应验。召会的人必须是结果子最多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启示我们，彼得和十一个使徒是何等多结果子的人。历史历代以来，凡是爱主并且被主所占有的人，也是多结果子的人。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儿子这一个词在这里指明大干或者之子，这就是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之子。在全宇宙里只有一棵多结果子的树，那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之子，乃是一棵多结果子的树。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说，看哪、那名称为之子的，这个之子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之子，已经把神伸展到人性，而至终成了一棵树。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里，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在论到结果子的约翰福音十五章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基督就是葡萄树。作为这样一棵多结果子之树的枝子，我们都需要多结果子。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里还提到，约瑟这个结果子之树的枝条探出墙外，墙是表征限制，那就是他们超越过一切的限制，将基督扩展出去，而在各种的环境里显大基督。自从五旬节以来，一堵又一堵的墙兴建起来，要限制枝子的扩展。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有一天彼得甚至被关在监里，但即使那样坚固的营垒也不能限制枝子的扩展。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反对者和仇敌筑起来许多的墙，要限制召会结果子，但是每一次枝子都探出墙外。
约瑟和便雅悯他们有三件祝福，就是多结果子、得胜和信靠。所以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里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全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结果子是一件非常积极充满生命的事。信息中说，许多人被消极的事占有，是因为没有被积极的事占有。这个观念非常有启示性，我们的确需要被积极的事来占有。
是啊，再也没有什么比结果子更令人兴奋的事了。
是，
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表现，就在于生命延续的这件事上。请听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年雅各对约瑟的祝福，其实今天都要应验在我们身上。
不仅是多结果子，这个结果子的枝条还要探出墙外。
对，
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和表现，你看到的是繁殖和扩展。
顾弟兄，可不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祷告呢？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大能的救恩。
Amen。
把我们这些罪人做成今日的约瑟。主耶稣，我们愿意看见你的自己被扩展出去，为了这个我们愿意与你配合。
是，
同时我们再一次更新的奉献我们的自己。主耶稣啊，保守我们做一个爱你并被你完全占有的人，好叫我们能多结果子，甚至使枝条探出墙外。
Amen。
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可爱的名，
Amen。 Amen。
约瑟和便雅悯属灵意义的第二个点就是得胜。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埋伏等候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约瑟胜过了弓箭手的攻击。这件事的属灵意义是指在一切的苦难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苦难不能压制我们，我们反而征服了苦难。约瑟虽然受逼迫、受苦害、受攻击，但是他仍旧健壮。他不但健壮，而且敏捷。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说，他的手臂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健壮敏捷。约瑟越受苦，越受攻击，就越健壮。他的苦难也训练他敏捷，而他力量和敏捷的源头乃是神。 创世纪49章到了27节，将便雅悯比作撕裂的狼。在那里说到，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狼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是什么时候你撕裂一样东西，你不能和善，相反的，你必须像狼一样。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里，保罗说，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当他写这话的时候，他的确就是一个撕裂的狼。申命记33章17节里说，他的威严像他公牛中头生的，他的脚像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约瑟被比作抵触的牛，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约瑟是抵触的牛，经历抵触的胜利、抵触的力量和抵触的脚。约瑟和便雅悯属灵意义的第三点是信靠。在创世纪49章24节里也说到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25节说，就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族者必祝福你。这些经节指明为什么约瑟和便雅悯是终极的完成，乃是因为他们信靠雅各的大能者，他们信靠以色列的牧者，他们站在以色列的磐石上，他们所信靠的是那位全丰者。信靠那全丰者就等于新约中腓立比书4章13节所说的，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而以色列的牧者就等于彼得前书5章4节所说的，牧长基督要显现。最后，以色列的磐石等于新约中的基督，召会的磐石。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雅各对约瑟预言的祝福里，我们看见约瑟多结果子并得胜，乃是由于他信靠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要成为今天的约瑟和便雅悯，我们就必须是信靠大能者，信靠以色列的牧者，信靠召会的磐石，并且信靠那全丰者的人。虽然诗的言语很精简，但是雅各对那配得我们信靠的神却用了多种的名称，比如大能者、牧者、磐石、全丰者，以及你父亲的神。我们看见先祖们信靠神的见证，而现在他们的神成了我们的神，因此我们不是信靠神的第一代，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信靠他们的神。他是那一位大能者，他是那一位全丰者，他也是牧者、磐石和根基。哈利路亚，我们站在他上面并且信靠他，所以我们是多结果子的，我们是得胜的。
顾弟兄啊，这真是一个积极的祝福啊。
是，
多结果子、得胜还有信靠。雅各的12个儿子到了最后是令人鼓舞的，约瑟和便雅悯带给我们的是丰富的。
是的，今天这个预言也要带着祝福，实际的、真实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些原来是犯罪背叛的人蒙拯救被变化以后呢，我们都要经历多结果子、 并且得胜的生活。
那这么说，顾立兄，我们都是今天的约瑟和便雅悯了。
是，
我们都能信靠我们的神，就是雅各的神，他是全丰全足的那一位。
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看不见真正的祝福。那今天的信息呢，再一次提醒我们，祝福的来源是神，那祝福的内容也是神的自己。
这实在是太好了，祝福的来源是神，祝福的内容也就是神的自己。顾弟兄，谢谢您和我们今天的交通。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祝福的来源是神，祝福的内容也就是神的自己。当年雅各给约瑟和便雅悯的祝福，今天都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但愿主祝福您，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能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过得胜信靠的生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